好，我们回到这个陀罗尼啊。那上星期我们讲到这个陀罗尼这一份讲义的第八页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陀罗尼怎么是这样修法的？哦，就是去观这个文字，入音声陀罗尼啊，而去观文字的这个空。啊，没有无主，大家会觉得很讶异嘛？这个怎么陀罗尼不是是一种跟记忆有关系的啊？它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修法？那大智论就是这样子讲啊，叫做入音声陀罗尼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陀罗尼，一开始我们谈到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再翻回到第一页这边，然后提醒大家一下啊。陀罗尼哦，那勤言就是我们汉地这边呢，它的意思就是能持，能持就是保持的意思啦啊。或者是能遮，这就是遮止，或是使令这个不善法受到限制，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就是能持善法，能遮恶法，所以这个入音声陀罗尼，它比较像哪一种？啊？能遮嘛，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境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善的心的活动，那透过这个入音声陀罗尼呢，能够遣除，比如说这个第七页下面就是遣除嗔心，或者是我们第八页这边，就是或是这种高慢的这样的一种喜心，或是带有染着这样的一个喜心啊，基本上喜应该是还算是比较正面的啦哈。但是在这个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这个喜呢，特别是带有染着这样的喜，是我们要去留意的，或是要去让它受到一种程度上的控制。基本上这种嗔跟喜这样的一个修的一种对峙呢，那在忍波罗蜜那边也这样子谈，就是要忍这个顺境，也要忍逆境，所以这个入音声陀罗尼，它基本上比较类似在修这个忍波罗蜜那一方面，所以它这个为什么也名为陀罗尼，它基本上就是在修忍嘛。那为它名为陀罗尼，大概的一个精神，主要它是能够对峙啊。所以这个大智论特别提出来讨论。那上星期就谈到这个入音声陀罗尼了哈。那对这我们听到不欢喜的这一些声音呢，我们要去思维啊。比如说，在第七页下面，要做试念，到第八页，若耳根不到声边，恶声谁着谁？就是我们声音啊，就是在虚空里面这样跑，对不对？那为什么耳根不到声？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为什么会发现这句话在骂我？因为我们的耳根就是去把它抓过来啊，去让它到我们的到跑到那个身边，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从我们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个耳根啊，基本上在这个文脉底下包含这个根跟识，特别是识这一部分啊，就是去注意到这一个声音，去过去到他那边去，他刚如果没有注意听，他就跑掉了嘛。那注意听就是把那个声音再抓，就是 靠过去，这样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你不要那个那么刻意的去辨别刚才骂你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哦。如果我们耳根哈、哦，就是含识这样的一个这种能够认识的一个主体呢，不到身边，那二声能够着谁呢？哦，他就过去了嘛。哦，我们只要不要去太那个，去把它抓回来哦。那他基本上这个声音发出完就不见了哦。又如骂声，闻辨直过，若不分别，谁当称哦？就是我们若不去分别的话，那谁会有谁会生气呢？啊，因为我们就是去起一种不正的这边的分别呢，是特别指这种不正确的分别啊。那正确的分别是需要的了啊，这边特别指的是不正确的分别，待会会说明。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分别呢？啊，那所以凡人心着无我，分别是跟非。然后就升起这样的一个称谓啊、哦。那这边可能有人会问说，那装傻就好是吗？是装傻，就反正就是不要去理他就好。那其实也不见得是这样。基本上这些内容呢，它主要在佛法里面谈这些对治法门，比如说哦，让这些嗔不升起。那并不是说那就不去观察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骂声，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当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不骂他、哦、不要乱指，不骂他却骂我，这样子一定有原因的嘛、哦、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像就是说不要理他，那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改善的机会、哦、可能会有人这样的一个疑问。基本上它只是一个初期的一个对峙，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没办法去让这样的嗔心被、哦、控制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如理作意或者如理思维，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我们要能够如理作意，一定要先让这样的嗔心的活动受到控制啊，否则一生气起来，就没有机会再如理作意。所以这个基本上它可以是一种阶段性的一种修学啊，就是说让嗔心不生起来，然后再用正确的如理作意，就是说，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啊骂声啊？那您很可能是我们做的不好、哦、那这个当然我们如果能够再反省，这个就是如理的思维。我们就如果发现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升起惭愧心，就没有嗔恨了，大家懂意思吗、哦、那基本上它有它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就是让这个嗔心、哦、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下呢，受到一个控制，然后让我们能够马上有机会升起这种如理的思维，否则一被嗔心控制的时候，我们无法有如理思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个是特别要跟大家做说明。所以就是这一段主要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去在意分别那一些文字啊、哦，就是骂过，就是那种声音过了就好、哦、那主要不要这就是当这个声音骂声升起的时候，我们不要在当下有这种嗔恚心、哦、那过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如理思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哦、产生的、哦、那我们能够升起这个惭愧心、哦、乃至于 修正我们自己，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修行再进一步提升。那再来的复次呢，这一段上星期我们就谈到这边嘛，哈，那这边有跟大家说，这边其实有五个方法，哈，大家有是不是有五个方法？没错 ，OK， 好，大家都画过。第一个就是说，若人能够知这个诸眼随生随灭，前后不聚，这个聚就是在一起，那就不会有尘灰，那就是把这些话把它分开了，你把它拼在一起，你就觉得是在骂我们自己啊！你把它拆开来，它本身它并不具备有这个完整就是骂人的一个意思啊。这是一种，就是一句话，你把它前后这样，就是比就是它已经随灭了嘛，你不要把它自己再把它录起来，然后在脑海里面拼装啊，这样子就不会有成灰，或者说上星期老师是不是说，因为印度他们是拼音文字嘛，比如说一个人讲了一个骂你的字，那其实它是好几个音所组成的，所以这个音从第一个音节到最后一个音节，它其实到最后一个音节的时候，前面音节都已经灭去了，所以这只是你听到一个音，每一个音这样在那边生灭这样，其实也不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在骂我们的话，所以就不会有嗔恚，这是第一个能够了知这个眼随生随灭，是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记忆力把刚刚灭去的声音再把它这个录下来，然后再把它拼凑起来，我们才会有嗔恚了。如果能够知随生随灭，前后不聚，则无嗔恚。那第二个呢，知诸法内无有主，谁骂谁，就是说我们生气骂我们人到底是谁呢？是那张嘴巴呢还是这个组合体？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那还有谁在撑？就是说我们一思维会发现好像没有一个主体是在骂我们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啊。好，那这个是关于要是知诸法内无有主啊。再来呢，就是要了解这个语言，它其实同样一个声音啊，好，这样一个发声，这样一个字。它在每一个地方的方言，它意思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中学时候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啊，印象深刻。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很酷，有没有？它其实是翻译这个英文酷，是吗？啊，酷什么意思呢？这样，就是很特别，是吗？啊。似乎也不太清楚酷代表他描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但是大家回去有空去查一下字典，这个酷翻成中文啊，我们现在都写那残酷的酷嘛，有没有酷？说一个人很酷，这如果在这个中文词典里面，酷是什么意思？它是残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酷刑，很残忍的刑，所以就是说用一个酷字啊，在古代基本上它是描述一种非常残忍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会用酷来描述他，但现在我们还也是用酷来描述人是好像很厉害啊，或是这基本上是从英文这个酷这个字来的啦，所以同样一个字，那它基本上它意思是一个是描述一种负面的，另外一种是有正面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语言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有真的一个声音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也没有，所以不同语言它也有不同的一个意思嘛。此言为好，彼以为恶， 啊、哦，那好恶无定啊、哦，虽骂不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啊、哦，这语言它没有一个定性或是定向啊、哦，所以我们也就不要那么的一个在意啊、哦。这是第三种，可以大家可以来这个修学入印声陀罗尼的一个方式。再来就是。是这个与生无定、哦、则无嗔喜、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个讯息也不一定啊、哦、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人、哦、或是我们对于我们关爱的人，我们骂他、哦、那我们虽然骂他，他不会恨我们、哦、那如果非亲的人恶言的话呢，说出这样的恶言啊、哦，那就会生气生恚啊、哦。比如说妈妈教训这个自己的孩子啊、哦，那通常啦、哦，因为现在变得很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这个小孩，有时候妈妈骂，反而就遭一顿毒打的也有啦，但是这边但是古代是比较。一般就是说，自己的亲人如果责备我们，我们会觉得这个是长辈在教我们，我们甚至于升起这个感念的心，也不没有什么嗔恨，就是为我们好才这样骂我们。但是非亲呢，基本上无亲无故的这样有这种恶言呢，基本上是会嗔恚。所以这种同样的一个声音不同的人讲出来，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哦、其实也证明就是这个语声它并无定性、哦、并无定性。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那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嗔恚心升起。啊，第五个就是讲到就是如遭风雨、哦、那则入色池盖。就当我们遇到风雨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继续淋，站在雨中淋雨嘛，雨中漫步、哦、应该不是，因为很容易感冒，所以要进到屋子里面，或是这盖基本上就是伞了、啊哦、那如这个地有刺、哦、那则着这个靴鞋、哦、就是有刺我们就不要赤脚走，我们就穿鞋子走、哦、那就不会被刺伤了、哦、那大寒燃火，热食求水、哦、就是当很冷的时候，那我们就生火就不会冷，那很热的时候我们就是、哦哦、就是冲个凉、哦、这个台湾叫冲凉嘛、哦、是不是到国外去都听他们说我要去冲凉一下，冲凉就是洗澡了、哦，好像广东人都讲冲凉，就是热的时候就去冲凉，就不会热。就是如是诸患，当我们遇到这些这种不如意事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去想想看如何这个能够让这不如意事能够有解决的方法，但求遮法而不成智。那骂力诸恶亦复如是，但以慈悲喜此诸恶、哦、就是用我们的慈悲心呢，来让这样的恶心、哦、不生起，然后不生嗔心、哦、好，这里面就是有五种方法了、哦、五种方法、哦、好，那再来下面一个圈呢，就谈到这个菩萨知诸法不生不灭、哦、其性皆空、哦、那这个就比较深一点了、哦、那若人这个嗔恚骂力，若打若杀，如梦如话，谁嗔谁骂、哦、就是观一切法其性皆空、哦、就到底是什么？有真的一个人在骂我们吗？哦，那这个 到底生气是什么？是真的一个人在生气吗？如果去分析完了之后呢，发现到没有骂的人跟生气的人，那就不会有这个嗔心生气。所以听到这一些语这话呢，就开始思维。所以这一整段呢，就是在的一个修法，就是要去思维它啊，去思维它，或者是第一种就是不去分别它啊，不去分别，那后面就去思维它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入因生陀罗尼，这个大家可以选用一种方式来修学，就是听到我们不喜欢的这些话的时候啊，那当我们嗔心升起很容易听到某些话升起嗔心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一个适合我们的一个方式来这个调伏我们的嗔心。调伏过后之后，我们应该也需要去再进一步去思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让人家不欢喜。那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过失呢，那我们就改善齁、哦。那没有的话，那可能有些误会吧齁、哦。那我们就看看有什么样的因缘呢可以化解。能化就化，那不能化就没办法齁、哦。因为这种人跟人之间这种业力，有时候它是一种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齁。哦，不是我们可以想要改就能够改，若不能改，那我们就等待因缘。好，那前面是关于这个恶生，闻恶生而不嗔，那这第二项呢是这个得到人家的赞叹供养而不会有这种带有执着这种喜。好，那这边就大智论的文就提到，如果有人啊、哦，如恒河沙等劫的众生啊、哦，得到这样的赞叹供养、衣食卧具等等，那这边有谈到得忍的菩萨嘛、哦，所以这边其实是一种忍的一个修法啊、哦，起心不动啊、哦，不喜不着。那这边就提了一个问，他说前面知道怎么样能够不嗔的一个因缘，就是方法了齁。因缘这边可以把它理解为能够让我们不生气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方法齁。那还不晓得如果这个是真实的赞叹我们的这一些话呢，那我们如何能够不喜。那这边就提到几种，第一个要知种种的这样的供养恭敬都是无常啊、哦，今有因缘故来赞叹供养，后更有异因缘则成会若打若杀，是故不喜、哦。就是说今天啊、哦，可能是因为某种好的因缘，然后他来这个赞叹供养我们，哪一天不小心得罪了他哈。哦，被他毒打一顿都有可能啊，所以这种东西都是无常的，没什么好欢喜的啊，就是保持这种平常心啊，就他就不会特别这个带有执着这样的一个欢喜啊。再就是说，菩萨要这样做念啊，要做事念，就是这样子来思维。因为我有功德跟智慧，所以有这样的赞叹跟供养，视为赞叹功德，非赞我也啊、哦！我何以喜？就是说，人家来赞叹，是因为这些功德嘛，它跟我们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啊、哦。所以这样子啊。哦，就不可以就不会升起喜心，因为他们赞叹是我们所具备的这个功，就是功德跟智慧啊、哦。如果能够这样子来思维， 那也就不会升起这种染浊的这种喜心啊。那再来，世人自求果报啊，因为是他们要求果报，所以与我所作因缘，对于我所做的这样的种种的事情呢，供养我做功德。那这边就举一个譬喻呢，譬如这个人种谷啊，灌溉修理，地亦不息。这个譬喻呢，这个所谓的人，就是赞叹的人啊，种就是这个种谷呢，就是要求这个功德果报啊，要求这种果报啊。那盖灌修理呢，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这种供养恭敬啊。那地呢，就是我们自己啊。地就是地也不息啊，所以他是把我们当作是一种修福报的一个因缘而已啊。那他在我们这边啊，种谷就是。也就是还要灌溉修理，就是修这些恭敬供养、哦、那其实地也不会洗啊、哦、那这个地就譬喻我们自己、哦、所以别人只是把我们当大地一样要灌溉来求他们的果报、哦、所以这个譬喻就能够去思维这个譬喻呢，也不会有这个带有执着的一个欢喜产生啊。那再来呢，就是思维：若人供养我，我若喜受者，我福德则薄啊；他人得福亦少，是故不喜。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受这个人家的供养赞叹，能够三轮体空，这个是最好啊。那如果没有三轮体空而心生染浊，那我们本身这个福德会薄，那他人得福也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类似福田一样啊。我们如果有这个喜受的话呢，我们就变得不是肥田啊，带有烦恼啊，不是肥田那他。别人种在我们这边的这些种子呢，结果也会变得不多啊、哦，主要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喜的话，那我们福德少，别人得福也少，所以不应该要喜啊、哦，不应该有这种带有染浊这样的一种欢喜啊、哦，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嘛。所以没什么好话高兴的，也不应该要这样子有这样的喜跟浊。好，再来就是菩萨观一切法如梦如想，也就是观空了。那谁赞谁喜呢？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呢，所以这个副次里面有两件事啊。第一个是观一切法如梦如想，第二个呢，我于三界中未得脱，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解脱嘛啊，诸漏未尽，这个漏就是烦恼啊，种种烦恼都还没有尽除，未得佛道，云何得赞而喜啊？就是我们还有那么多事情还没有做，我们功德也不圆满啊。那怎么有什么好欢喜的呢？哦，那若因喜的话，那为佛一人，何以故？一切功德都已圆满啊。所以透过上面的一二三四五第五项里面有两个内容，就是六啊，上面这六种思维的方式呢，那菩萨就能够得。在得种种赞叹供养供给的时候呢，心不生喜。所以这边的喜呢， 是带有浊的一种洗，染浊的一种洗。所以这边就在谈到上个星期有谈到我们怎么样修这个三轮体空啊、哦，三轮体空它是一个蛮抽象的一个干，就是说，没有这个受施者啊、哦，不见施者，不见受施者，不见施者，不见施物、哦、那这些见呢，或是不得，不得施者，不得受施者，不得施物，所谓的这个见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带有染浊这样的一种新的活动、哦、就是说我们要三轮体空就是要没有这一些染浊的一种新的活动、哦、那这些要没有这些染浊的新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在朝这个三轮体空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前进。所以怎么修，就是让我们这一些新的活动呢，能够被透过如理的思维，然后能够被调伏、哦、那思维经常思维久了之后就有一种力量、哦、在我们在修这些布施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升起这一些思维，我们就不会有这一些所谓染浊的心在这样的一个修布施的过程当中升起、哦、然后这样的这种思维呢渐渐成为一种智慧、哦、那就能够达到真正的所谓的三轮体空、哦哦、所以就是在我们在修学这六度的时候，在大智论经常会提到菩萨应作如是思维，应作是念等等，这些东西都透露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经常按照这样的一个教导来思维。那思维能够熟练了，或是我们起心动念都在这样的一种教导的影响之下呢，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不善心所的活动会变得很没有力量、哦、这个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哦、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修行好像越修然后越没有力量，因为我们经常遗忘这一些教导、哦、如果遇到境界，我们能够想到诶大智论里面谈到遇到这种境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如果能够第一个念头是这一个的话，那大家成功一半。一般大家遇到境界的时候就是马上就是一种直觉的反应，就是所谓的无明啊。那如果能够马上诶我应该要怎么做，那这个就已经有一个明的一个开始。所以大家要经常去思维这一些教导、哦、就是经常要去看，如果我在什么样情况遇到什么样情况的时候，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哦、那这样子就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哦、逐渐的感觉到我们修行有进步。修行有进步，我们要修止观就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啊是处在一种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好，这是关于这个入音声陀罗尼，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去思维音声的一些种种，它的不定性也好，如幻如化也好。好，再来就是谈这个文池陀罗尼。文池陀罗尼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面的定义了。陀罗尼它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池，一个是什么遮。好，那这个文池陀罗尼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记住事情，那这个应该属于哪一种池、哦、好好，我们来看这个文池陀罗尼、哦、若人欲得文池若人欲得所闻皆池、哦、这个池就是能够保持、哦、所闻听闻的这一些 法呢，能够保持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应当一心意念啊，所以需要用到这种意念这样的一种心的一个活动，然后令这个念增长啊，记忆能够所谓增长就是变得强而有力啊。好，那怎么修呢？先当坐意于相似事细心啊，令之所不见事，就是说我们要坐意，然后呢，在这个相似事呢，跟这个我们所学习的这一些教法相类似的这样的心事呢，让我们能够细心啊。然后令之所不见事，那这边就举了这个周利盘陀家的一个故事了哈。那他就细心，哦，他前面所讲的细心就是专心了哈。那个是隔离物中，哦，细心是隔离物中，这个物代就是指这件事情了，就是。细心在这个擦这个皮鞋这件事情当中，然后令他这个记忆啊、意念、这个禅定以及除心垢的法，好，这边大家禅定跟除心垢中间可以用一个顿号啊，就是让他这个专心啊，擦拭这个革履，擦皮鞋。然后令他这个回忆起这个禅定的教导跟除心垢这样的一个教法啊，那如是呢，这样的一个修法呢，就名为初学文持陀罗尼啊，这是第一个步骤啊。三闻能得啊，就是听三次就能够记得起来啊。这个三也有可能是多的意思了啊。好，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继续这样子不断的去练习心根转力，再闻能得，就是两次听两次就记起来。那当这样的文持陀罗尼成就的时候呢，它是一闻能得，而且得而不忘。那视为文持陀罗尼的初方便，就是第一种方法哈。那下面是第二方便，就是第二种方法啊。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第46啊。这个46就是关于这个周利盘陀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看一下它的过程是怎么样啊。那46这边。就谈到佛哦，就是从外啊入这个士多林，然后就看到这个周利盘陀伽。周利盘陀伽是音译啦哈，那它意义叫做小鹿啊，小鹿。看到就问他说：“哎呀，可怜的小鹿，你为什么在这边哭呢？”哦，那。就把刚刚所遇到的事情跟世尊讲，因为他记不起来啊，记不起来。那佛就跟他说：“汝能随我离所望佛啊，你能不能跟着我？”这个离呢，就是把这些把某种东西啊记起来啊，回忆起来啊，就是。回忆之前你所忘的，能不能跟着我呢？把过去所忘的东西把它回忆起来啊。他说好，那世尊就用这个神力呢，就把他这个障碍呢啊，把他这个啊转化，那更为受之其他这个教法啊寄送，那寻时呢就。他就能够这个诵是背诵的意思，他就能够背诵这个4个月啊， 所用的这一些，就是这四个月期间所学的，哦，过前四月，就是前四个月之前所学的这一些内容，哦，然后复别授予这个除尘垢颂，什么除尘垢颂？师父找半天也没找到啊，不晓得怎么念啊。如果有找到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啊。然后就教了他这个除尘垢颂之后呢，就告诉他说，今天若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出家师父从外面来啊，那你就帮他擦鞋子。把这个鞋子上的这个尘垢呢，把它除掉。就是说教他这除尘垢颂呢，教他要去做这个擦鞋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相似事，擦鞋就是相似事。他的教法是什么？除尘垢颂，乃至于这个除尘垢颂里面所教的一些方法。令之所不见时，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周立盘陀且小路呢，就静诺啊，依教奉行，入教奉行。所以到这个日暮的时候，就有一个出家师父啊，到他那边，然后这个鞋子呢，就沾满了这些尘垢啊。那这个。周立盘陀且就想起世尊说，如果有人来，那鞋子脏了就要帮他擦，哦，他就上去帮他擦。那擦一擦呢，就一只极净，一只苦涩的不能净，就是有一只呢擦一擦就很干净，那另外一只呢擦一擦就再怎么擦呢，它都没办法干净。这个时候有些人就可能很生气，为什么擦半天擦不干净，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做四念，他说他那时候心就想，这个外物的尘垢暂时染浊犹不可净，就是这一些尘垢啊，只是可能就是他出门的时候很还是干净，但是走在路上这段期间呢，沾到这个尘垢就这么难擦了，那何况这个我们内心里面的贪欲呢，还有嗔跟痴等垢，它是长夜染心啊，长夜这样的污染我们的心，那要怎么样何由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清净它呢？那做这样的念的时候呢？他之前所学这些不净观还有持习念就现在前，然后次第呢就即得阿罗汉果，这是周立盘陀且他证悟的一个过程。那大智度论这边举他的例子呢，来告诉我们这个文殊陀罗尼是基本上就是当我们学过了这些教法，然后透过一些相类似的一个事物，让我们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遇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然后能够令我们知所不见事，所以这样子就能够得这个文殊陀罗尼。那这个是例子，比如说我们不一定要擦皮鞋，我们可以擦玻璃。或者擦桌子这样子，所以能够把我们所学的一些除去心垢这样的教法，每天透过擦玻璃然后意念这些教法，那久了之后呢，就是关于这些教法很就是很容易就能够记得住，那这个成就的时候是一文能得，而且得而不忘，所以这个是文殊陀罗尼这样的修法，那越来越熟练了，那心根转力再闻能得，那闻这个成者一闻能得，得不忘啊，所以这个是关于文殊陀罗尼这样的一个修法。 好，那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讲了一个文词陀罗尼跟入音声了，所以关于陀罗尼入音声它蛮特别，就是要去思维这个文字的一个不定性。那文词陀罗尼主要是透过我们细心于一件跟我们所学的一些教法相类似的一个事情上，然后能这样子让我们回忆起这些禅定跟除垢的一个方法啊，以这个习这个事隔习物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我们慢慢慢慢就能够记忆力增强，而且记了之后呢不会忘啊，一闻能得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星期，相信我们会再把后面的谈完，看看能不能谈完。后面又会讲到42字门，42字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会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介绍，因为42字门在很多经典里面都出现，那里面内容也有蛮多地方不一样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多做说明。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这个净土法门。好，那应该下星期讲义会给大家啊。那我们就把陀罗尼的法门介绍完之后，就进入这个净土。那净土不只是念佛啊，它还有观佛哦。那净土法门导师有提到这个称名、观相、唯心跟实相，那里面有深有浅。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那些导师的这些阐述跟教导里面，能够从中获益哦。好，我们静坐一下，然后回向。